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平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阿门。在九月份的一个福音主日，我用下边一张图，下一页。借着下边一张图，给大家说明，这个世界上大概有超过97%的人都是相信有神的。我们就看这张图可以看到，那其中呢有大概超过85%的人是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背景，是他信这个信那或者他有自己的一个宗教背景。其中呢有不到12%的人呢，他没有一个宗教背景，他是相信有神的，他相信有那么一个super power 在人之上，他是相信有神，但是他没有一种具体的去拜哪一个神。那么只有不到3%的人才是所谓真正的无神论者。所以呢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就没有对那3%的人来讲，而是对这些97%的人来讲。我在讲不是有没有神是上次九月份的福音的信息，不是在讲有没有神，而是讲这么多都相信有神的，那么到底谁是神如果你非常荣幸，我们当中非常荣幸是那3%里的人，那我也很高兴地邀请你来，在每个星期每个主日的早晨，主日崇拜之前，还有爱宴中午爱宴之后我都会有时间愿意跟你单独来，我们来谈一谈如果你是那3%的人，你说你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神，你或者相信没有神，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问题来和你单独有一些交通，因为毕竟我们这是少数。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说，我们照顾那个多数那些很荣幸的是少数的话，我们以后我们会跟时间跟你单独我们来谈。那上一次我们提到说，不仅仅是现代的人，我们看一下，这是现代刚才我们不仅仅是现代的人对这个到底谁是谁产生这样的一个迷惑。实际上在古代，我们古代的古代，在人类最开始能够意识到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人就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到底谁是真神。所以在古代就有这样同样的问题。所以上次我们就借着说，神在历史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神的作为，来向人来证明说，唯独耶和华这位自由拥有者才是独一的神，才是大能的神这个问题好像是解决了，对不对？那么多人说，到底谁是神？我们有我们的神，埃及人有埃及的神，迦南人有迦南的神，你们以色列还有你们以色列的神，那到底谁是神？好，那咱们就看通过历史上谁能做事情。所以耶和华就用他在历史上的作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迦南，通过他一系列的作为，向世人周边的世人都显现说，唯独耶和华耶和华以罗辛，只有耶和华是那位大能的神，而是唯一的神。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前，出埃及以前，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说耶和华到底是谁，没这个名字不知道。但是当神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以后，因着神所在历史上所行使的这些作为，这些神迹，周边的国家一听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怎么样，就心就都消化了，就吓了，说哦，这位才是那个什么叫做真神。所以这是神在历史上做的事情。但是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们看下边一章，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好，当今世界上三大影响最大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承认，这就是我们的独一的真神，他们都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都能够进入永生吗？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我们说我们如果我们的对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说他是那位大能的，他是那位独一的，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的。圣经告诉我说撒旦都相信，你说神是一位，没错，撒旦也相信，但是怎么去只是战经，对他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圣经不仅仅告诉我们，神不仅仅告诉我们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是那位大能的真神，他更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神，也就是说他要跟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是怎么建立的？所以不论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这个基督教，他们都必须要面对同样一个人，他们都必须回答这同样一个问题。下面，耶稣到底是谁？这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经文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还要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今天是我们今天这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说这位2000年以前在地上活了30多年的这样一个人物，他和3000多年以前带领摩西和人和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这位耶和华，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样一个题目。所以当我们要明白说到底神啊要跟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有一句反复出现的话是什么？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直出现的话，神说什么？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表示说神和人要建立这样一层的关系啊，建立关系很好啊，神和人建立关系是很好的。我们刚才看到有说三大宗教，人家肯定会想我们大部分都是从东方来的，中国来的，或者是东南亚这边来的。其实从本乡本土来讲，我也对中国的民间宗教比较喜欢，因为很熟悉。那中国那民间宗教里边人神大小不分的，对不对啊？你神人人都可以成为神，神也可以成为人啊，这是很和谐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神这个自我启示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他是大能的神。好，如果神要和人建立关系，神比人大哈，记着这件事情了。那么这个关系谁说了算？我就是最简单的问题。当你要和某人家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这个关系是由谁来说了算？大的说了算，小的说了算，大的说了算。所以是大的说了算。所以我们中国民间宗教是我很喜欢，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他的经典也好啊，他的怎么去敬拜也好，怎么各种方式也好，都是谁在说了算的？都是人在释出自己我说了算的。虽然看起来很舒服，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啊，你就知道那个权柄不在那里。当有限的人面临一个大而可畏的神，你要和他建立关系的时候，没有他穿越那个东西的话，那是无效的，对不对？如果建立一位经典说这是他说的，可是说这不是我说的，这东西有效吗？所以从这我们要看，只有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么他要和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一定是从他而起来的，这个关系一定是从他而出，然后和人来建立的。那这种关系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这是什么？就是建立他的国。意思就是说，你要做我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就是下边这个 slide， 这大家都是很熟悉的。神的国，神在天上掌权，他透过他的创造，然后透过他把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把我们创造在地上。所以是所有被造的万物，神把一切被造物，地上一切被造物都伏在人的权柄下边，让人干什么？生养众多，治理这地。也就是说一切的被造物神都把它放在人的权柄之下，但是唯独人自己的主权是属于神的。所以我看到这样一个次序没有？创造的次序，万物的主权都属于人，唯独人自己的主权属于神，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次序。那这个次序里边，我们就看到就像伊甸园一样啊，动物和人环绕在一起啊，人在那里敬拜神，这是原来创造那个这样一个次序。所以呢，人在神的这样一个大的国里边，能够得享神一切的丰盛和一切的祝福。所以呢，当人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的时候，那人是什么？ 神的形象，神就用他的形象来完成对万有的一个统管，因为万有都伏在人的权柄下面，而人是伏在神的权柄下面啊，这是很好的一个这是一个图画，这是神造人的目的，这是神起初造人的一个旨意。人作为被造物，对不对？人作为一个被造物，那造物主创造这个被造物的目的，就是这个被造物生存存在的意义，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说，如果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要问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要问这个眼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要问他说，人造这个眼镜它的目的是干什么，让我用它能够读这本能读书。假如我的眼镜片碎掉了，不能读了，那么他眼睛他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他没有了，因为他不能再完成那个创造他的人所赋予他的使命。好，今天我们人怎么样了？当亚当，当我们的祖先堕落以后，怎么堕落了？啊，人没错，人是想统辖万有，想这个当这个万有的一个主宰，但是他们忘了，他必须伏在神的主权下边，所以始祖。堕落，始祖悖逆神，挑战神自己至高无上的主权，所以从神的恩典中堕落，结果变成怎么样？万物也就都不服在人的权柄之下。所以你看，当人不服在神权柄下面的时候，原来神创造那个次序，万物也就同样不服在人的权柄下面。今天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今天是个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一手拿着圣经，看着圣经神在怎么说。好，我们看着圣经怎么说，我们一会儿要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看我们周围的环境跟我们圣经讲的是不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读圣经。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每次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我们试图来管理这个地，我们试图来统辖我们这个地方，干什么？为人类造福。为什么？为了让这个环境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就拼命什么去寻找这个它藏在里面的规律。找到规律怎么办？能用的用，不能用的躲，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它了，因为它不再顺服人的权柄。那我这时候我用我自己的。解释，我说亚当当时可能不需要这样子，亚当不需要去找这些规律。我感觉神既然把万有都让他服在亚人的手下边，亚当可以就命令他，他就可以为人来服务。今天不行了，所以人就拼命去找，这是好的啊，这不是说这不好，因为神造人，当人堕落以后，人那个。统管万有那个概念还没有去掉，尽管我们从神里，从我们不再接受神的权柄，但是神创造我们那个让我们去认识世界、统管宇宙那个心，我们还在那里的，只不过我们要受更多更多的劳苦，要受更多的 suffer 才能得到一点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你要终身劳苦才能糊口。这是第一个，我们做在什么？我们在想什么事情？今天我们正在想什么？你不是光干的干是不想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三个，我忙来忙去干什么？有人不想，光忙赚钱，你一定要想你赚钱干什么？你不想赚的钱就给别人去花了，所以要想你在，所以你整天忙来忙去，你要是干什么？所以我们又在想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活着到底是干什么？这问题要不要去思考？但是我们很多人找到这个问题答案了。当你在认识神以前，你多少人问过这个问题，多少古人智慧的人问过这个问题，人就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又多少人找到答案了？有人以为自己找到答案了啊，有人写了很多很多的书，人活着什么什么的，这是各种思想，我们不要多说，但是说都有一个是一样的，就是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人的生命在没有那个在的意义已经不在了，因为已经丢掉了，所以人才去找，找不到的时候就用什么那些暂时的金钱、名利、地位来暂时来填补，以为这些就是我们生存的意义。这是人的光景。 那更可怕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如果这些也就罢了，大家忙忙碌碌也就好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当人背离神以后所做的一个结局就是不再认识，不再认识神是谁了。所以呢，神那个形象还在里面，所以人就开始 create a lot of gods， 人们就开始造了很多很多的神。所以费尔巴赫还是谁说人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开始造神，造完就说这就是我的神，人家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样这个神对你有用吗？你造神对你有用吗？这是第一个。第二，当人离开神的恩典之后，人就被罪恶所辖制，你人就没有办法不去犯罪。但是神是公义的，人犯罪的结果必然要面临神的审判，这是人的光景。所以你看，神起初造人的旨意是什么？让他的形象遍满这地，来实行神对万有的统管，结果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什么神？神是大能的神，也就是说神的旨意不会因为这些被造物他悖逆而改变，神所定的计划不会因为后来就是因为后来中间出现了变故说神计划我算了，不会的。神所定的旨意永远都要成就，因为他是大能的神。神是也是慈爱的神，因为他要做我们的神，所以神要实施他的拯救。所以当我们说神是知道神是什么的时候，神是怎样一位神的时候，他是大能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独一的。这是我们说他是什么样一位神，下面就是他要做什么，就是他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把什么事情做在我们身上。他创造，他救赎，为了要完成什么？救赎的目的是回到他以前创造的旨意当中，是一个回归。好，这样一个大的 picture 下来以后，我们就看他怎么样去救赎了。那么整本圣经我盼望我们大家对弟兄们朋友们对圣经都熟悉一点，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但是我盼望你对圣经熟悉。这就为什么邀请你到查经班来经到教会来，能听听他讲圣经在讲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你对圣经比较熟悉的时候，你就容易 get 这个 message 了。所以当神要准备对人实施拯救的时候，神从一个人开始，这个人变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所以整本旧约都是在讲到神怎么样透过他在历史上的作为，把人再重新救回到原来他创造的那个旨意当中去。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神要做的是什么。那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旧约里面神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在表达的是救赎的一个开始，是神对人类的拯救从那儿开始了，预备可以开始了。但是有没有结束呢？神工作开始，这只是工作的开始。所以神就透过不断立约的方式，通过不断立约的方式，把那个神拯救的计划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向人来启示出来，让人能够慢慢的看明白，原来神是要把这样的事情做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怎么样，我们就要做出相应的回应。这是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说人堕落后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的堕落，人不再去归回神，不再将神把神当成神来荣耀他，而是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这是第一个。第二，因为人堕落的缘故，人陷在罪中，神对罪要实施审判，神也不再与人与罪人同在，所以人和神之间出现了两道墙，一个是人不愿意到神那儿去，第二你去神也不要你。所以人是这样一个光景。那么神的拯救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神把以色列人让他脱离那个败坏的，以埃及为代表这个败坏的世界，把他带出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一面的拯救，一面的干什么？审判。所以福音是拯救，福音是审判。我们不要讲的福音总是拯救拯救，神爱你爱你，是神爱你没错，但是神恨恶罪恶。所以福音是拯救，福音更是审判。在旧约的我们看神在坐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这些作为，我们就看得清楚看到的一点，他把他的人救出来， 而把那些罪恶的人，他就毫不留情去把他审判。通过这样一个大能的一个作为，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那独一的真神。”他要做事情，没有不能成就的。这是神要做的事情。第二，神要做的是什么？神要就透过各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方式来告诉神将要怎么把人救出来。那么这就是以色列的律法和献祭的制度，表述是将来神要亲自赦免人的罪，同时审判罪恶，赦免这些罪人。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情，就必须有一个献祭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一直到整个的旧约，先知都在预言一件事情，一个叫弥赛亚，说神将要差遣弥赛亚来到人间，他要完成这个神对人类的一个拯救。这是旧约都在讲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新约是什么，整本的旧约就在这里就结束了。当旧约结束的时候，那个弥赛亚没有来，以色列已经当时国家已经不存在了，被罗马当成一个奴隶一样，奴隶国，叫什么国？殖民地，罗马的殖民地啊，他们主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主权。弥赛亚没有来，神给他们祖先一千多年的这些应许的 promise 好像没有，落空了。如果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思想，我们旧约就圣经就停在了旧约，我们可以说人是没有指望的，神的计划全部落空。但是感谢神，圣经没有停在这里边。几百年以后，有一个婴孩降生了，这就是圣经在预言的，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啊，他的名字称为全能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记着这几个 title 啊，这个名字。啊，在你要用到以色列的那个文化框架里面去理解这句话。这四个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一个每一个 title 每一个名字都是只能用在神的身上的，这个是不可以乱用的。就跟中国，如果中国文化我们讲皇帝怎么讲，说是圣上，啊，那个圣上指一定是指皇帝的，他不能是指你老爸。你再怎么就是你不那也不行的，说讲圣上啊，讲那个他讲什么，所以有些词是专门用来指性皇帝的，你老百姓不能乱用，你弄的话你杀头的，对不对？同样按在以色列这个文化里面，这几个字只能用在神的身上，不能用在任何人的身上。所以当先知预言说将来有一个子要降生，要童女降生的时候，说这个人的 title 是这个，也就是说是神自己将要降临人间。这就一直在预言这件事情。所以几百年以后有一个婴孩啊，果然就降生了。这就是再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人们都要庆祝的那个节日，叫做什么？圣诞节啊。圣诞节不是圣诞老人的事情，是关乎这个事情。那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那是天上的父亲是给我们这样一个礼物。所以当耶稣降生长慢慢长大以后，三十年以后，他出来讲的第一句话，按照马可福音他出来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时日期到了，日子满足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福音是什么？今天我们大部分都是弟兄姐妹，或是已经在教会听到一段时间的朋友们，我好像没有看到新，所以我讲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宣告神国度的来到了。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福音是什么？以为福音，好，你信耶稣得好处，因为这就是福音，对不对？是不是？没错的，你信福音，你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说都说不完的，但是要记着，信福音、信耶稣得到好处，那是信福音的一个结果，不是福音本身， 也不是信福音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结果和目的和它的本身弄混了。你怎么区别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就想，我说这里头你在那捣鼓什么，把我们都弄迷糊了。目的和结果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是不是？啊，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读过书，对不对？我们都上过学。那在学校里边，人要考试，你想得 A， 那得 A 那个感觉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在考试，在学校里边，我们都说，哎呀，能达到 A， 好像是我在上学里边我那个最大的一个盼望。那考试得 A， 但是得 A 是不是你上学的目的？那如果得 A 是你上学的目的的话，你叫 professional student。你的职业就是当学生，你们就要为得那个 A 去。但是我们都知道得 A 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对不对？我们读书的目的是要学到那些知识，将来为我们的生活，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用。所以你上学的目的不是去得 A， 但是呢，当你去学好了的时候，当你真的去寻求这些知识，把这些知识学到手的时候，你得 A 是你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耶稣早反复告诉我们，你们要干嘛？先求什么？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就完了吗？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就跟老师说的是，哎呀，你不要搞那个，你不要老说我得 A 得 A， 你要先把那东西搞懂了，你把那门课学到手，你考试你得那得 A 是必然的。所以今天我们什么是福音？福音是到是领略神的恩典，是得到神的好处。但是怎么得来？是进入神的国度，从神丰富的国度当中恢复神造我们时候那个荣耀。因为这样一个荣耀的恢复，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才得到了所有的这些好处。我们听到弟兄姐妹所见证讲的那些好处。所以记着，进入神的国度是神，是那个目的，是神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国度，是关乎神的国的，不是关乎你和我能赚多少钱的事情。而当我们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我们生活上的所需要的，我们生命上那个所经历到的那个必须的那个喜乐，是神加给我们的，那个是个结果，说明你信对了，说明你这条路你是走的是对的。所以我们明白结果和目的是不一样的。好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反对说人带着是求祝福的心态到教会来呢？不是的，神就是要祝福人类。我只是告诉你啊，你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是只求 A 不去好好学课，而是说要把那个最大的福分，那个福分的源头告诉你，你去寻找那个大的福分，你把那个源头拿到手的时候，比你得到一个一个那么数那个祝福那样实惠多了。所以呢，我们就记着，我们到教会来先求神的国，愿你的国度降临。所以耶稣在怎么教门徒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下边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才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次序我们不要把它弄混了。好，这是我插上去一句话。好，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再讲一句话说神的国近了。那么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和把它就连在一起来。就在讲什么？耶和华用他在历史上的作为，用他能够改变自然界的规律，能够扭转乾坤这样一个大手，来向人证明什么？他是独一的真神，他要拯救人脱离罪恶，进入神的国度，就是他创世的时候那个旨意。他从那开始做了，他开始了。而基督到地上来的宣告什么？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用他的话和他的作为应验了旧约上的预言，显明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真神。神的国今天就来到了。所以我们看啊，马可福音是怎么写的。马可福音当主耶稣第一章宣告说，主耶稣说天的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样宣告以后，下边记载就是什么？主耶稣在各个地方医治病人，赶鬼，行各种各样的神迹。那么这代表什么事情？ 在今天金灯台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你们还不明白吗？那我提到了几句啊，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比一下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所行的这些神迹，和主耶稣在地上行的这些神迹，做一个 parallel 一个比较。那神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行的神迹，主要是集中在哪个方面？救他们人脱离罪恶的辖制，要把这人救出来，并提供他们生活上需要，保证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对不对？所以那是救赎他们这些人，审判这些罪恶，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来显明说他是那位有权柄的神，为此要把人救赎到他的国度里去。那主耶稣到地上来干什么？对，所以马可福音记得的神迹说什么？他们在那里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病人，就赶出许多鬼来。在第一章到第三章记载了很多，集中记载了很多耶稣所做成的事情。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他记载耶稣和罪人吃饭啊，在第二章五节说，当他医治好一个病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你的罪赦免了，被赦免了。他没说、哎、你好走吧，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当他在三章二十七节能够把鬼赶出去的时候，那别人说哦，他靠着鬼王干鬼，他说什么？不是的，如果不先捆绑那个壮士那个鬼王，你是人是没有办法从他手下去掠夺他的财物的。他在说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些在地上本来是行不通的事情，因为地上是败坏的，当地上败坏的时候，很多地方是行不通的。什么行不通？神的旨意在地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地上已经败坏了。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一面教导说将来在神的国里面，神要与人要一个永远的同在，不会再被罪分开了，这是在神的国里是这样一个光景。他一面这样教导人，神的国是这样子的，同时干什么？他就亲自与这些罪人同在，跟他们一同坐席，坐席吃饭，坐席表示吃饭啊。中国人，这我们对中国人比较理解，吃饭表示什么？哎呀，我们是 buddy buddy， 对不对？我们是在一起的，好朋友才一块吃饭，那不是，要不然就是鸿门宴了。耶稣和罪人的一切表示说，我们人和神现在就已经同在了，将来不仅仅是将来，现在神和人就已经同在一起吃饭了。耶稣啊，一面告诉说，将来在神的国里边，人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那是将来在神国里的事情。但是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医治好人的疾病，说你的病现在就可以好了，不要等到那个时候。耶稣告诉人，他在天国里边不再有死亡，死人都要复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怎么样？拉撒路，你出来，就让死人从死里能够死里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个是天上才有的事情，今天在他身上就有了。耶稣说，在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说人神要赦免人一切的罪恶。耶稣在地上这就是什么？说你的罪已经被得赦了。不是将来才被得赦的，现在已经被赦了。所以看耶稣这些神迹和他讲的话都在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The kingdom of God is already there， 神的国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带着神的国来，从天上来到了神间。所以用他自己的话和作为在干什么？告诉你说，那耶和华在几千年前应验你们祖宗的话，今天应验了，神在起先所预备的那个救赎今天成全了。所以当他做完这么多事的时候，讲完这么多天国的道理，把这么多事情都做出来以后，让人看到这事以后，在第八章他干什么去了？把他的门徒招待一起，带到山上，咱们来期中考试。两个题目。好，下边你们看见这些事情了，你们听见我所讲的这些话了，你们知道旧约的背景，因为这他们的门徒都是以色列人。好，我现在问你，你根据你所看见的，根据你所听到的，根据你所知道的，你做判断，说那人们说我是谁？你听到别人在议论说我是谁？因为这些人都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结果就回答说，有人说你是这个施洗约翰又活了，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从天上来了，有人说你是哪个先知，反正都是死人，现在又活了。因为什么？因为明显的是一个活人不能做这件事情，一定是某某一个死人，是一个有能力的神，现在好像又活过来了，能做出这么多事情来。因为这在旧约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耶稣第二个问题，那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些是跟随了耶稣，在这时候已经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了，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一起。那现在你我所做的事你都看到了，我讲的话你都听到了，那么好，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代表了所有这些被神的灵感动的人讲出了一句对话。我想在圣经里面好像彼得只讲过这么一句对话啊，在这个跟随耶稣的时候，那耶稣走了以后他讲了很多对话啊。在跟随当门徒的时候啊，没有出土的时候，就讲这么一句，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到这里耶稣基督那个弥赛亚身份被揭开了，因着什么？他的作为。所以耶和华用他的作为和他的话来证明他是他说的那一位，同样耶稣也用他的话和他的作为证明他是他说的那一位。今天不是说人在那一站说我是神，哈哈，我怎么怎么样，写了很多东西。 What did you do? 你要问你干什么了？这就是神，他不仅仅是他讲，是他讲他自己的讲的话，而他做他当做的事情。人们通过他讲的话和看着他所做的事情，就知道他所说的他是什么，那是真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当地上的人 recognize 能够认明他弥赛亚身份的时候，他就干什么？转过头来向着耶路撒冷，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十字架。旧约时候我们说那个耶和华救赎是什么？救赎是拯救，也是审判。主耶稣到地上来同样做了两件事情，他告诉神的国已经到了，人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透过他就可以进入神的，来享受神一切的丰盛，这是拯救。同时罪恶必须受到审判，他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我们的当受的审判。所以旧约福音是拯救，是审判。耶稣到地上来的是完成了神的拯救，也成就了神的审判。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对比的关系。那么当我们今天看到下一页，耶稣用他作为显明他的身份，用他的生命完成了神的救赎，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很大的事情，给你一个 evidence。 他不仅仅说了，他不仅仅做了，而且他自己用死里复活再次证明说他所说的就是这位。那现在如果我们同样问你同样的话，当你听明白所耶稣所做的事情，当你看到这位两千多年前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所做的事和圣经和几千年前神借着摩西所做的那些事比在一块儿，问你同样一句话：你们说他是谁？你们说他是谁？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所以当耶稣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跟父神祷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光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是不够的，他这位神要必须和你建立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的。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实，还要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才是永生。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认识神是那样独一的一位真神，更认识这位真神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来到人间，驾驭着神的国来到了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透过他的身体， 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信福音。感谢神，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已经决志说我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是哦，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没错，相信耶稣来拯救，没错，对的。耶稣在地上讲的话都是带着什么的？带着 action， 都是带着动作的。他所做的事和他讲的话是一样的。今天什么叫信福音？信福音就是按照神所预备的，按照主耶稣所完成的，把那个天国都已经来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 enter into the kingdom， 你要有一个动作，你要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这才叫信他的福音。你不是说哦，神是独一的，哦，知道了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来知道门敞开了，嗯，很好，我信了，然后还在这待着，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说我们信福音的时候，是看到神那个荣，神那个神国的荣耀，看到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地位，我们对他有一个羡慕，说我要过那样的生活。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堕落的光景，我们看到我们人身上尊严已经失去了，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荣耀已经没有了，我现在要让神的荣耀在我身上重新恢复过来，怎么办？你要 take action， 你要亲自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而且你要进入神自己的国度。所以感谢神，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会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这是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当我们进入神国度的时候， That is the first step， 这是你第一步，这是你要进入神国度的第一步。说当你说我相信福音，我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第一步应该做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这是主耶稣吩咐的。所以你们要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然后干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今天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决志准备好感恩节要接受水礼，我们为你感谢神，因为你一的脚已经迈入神的国度，已经进去了，你会享受神那个无比的祝福。所以在永恒的国度里，你不要等到将来你才复活，不是的，你不要等到将来你才享受神那些荣耀，那些福乐，不是的，你从现在就可以得享神的喜乐，从现在就得蒙神的恩典的祝福，是从现在开始的，因为神的国已经来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在地上就变充满这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进入神完全的荣耀当中去了。我们现在仅仅是出场，但是这个出场已经让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喜乐，说我们愿意去出场神赐神国里那个丰盛的荣耀。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决志没有决定要受洗的，我们盼望你能够尽快迈出这一步去。不要仅仅停留在啊，我知道了，我相信了这件事情。Take action， 就像神自己在历史上做事一样，他所讲的和他所做的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一同来做，我们今天所讲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觉知的，你还不能分辨说耶稣是谁，我今天你要有一个机会好好去思考。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教会2000多年，这个人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他改变了历史，他改变了人类这个就是一条道走到黑这样一个必然的结局，而为我们开他的一个永生的路。说这个人是谁？他改变了那么多人的历史，今天能不能改变你和我？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有任何样的问题，我再做广告，在每个星期主日的聚会以前啊，我会在就在旁边这个小教室，有个沙发很舒服的，那我会有一段我们叫信仰歇谈好了，我会有一段信仰歇谈的时间。无论你是在信仰上的问题，你是在生活上碰到的困难，你还或是你是已经是基督徒很久时间了，还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我都愿意和我们自己来谈一谈，我们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欢迎你来， 我们一起来看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对你和我生命是有多么的多么多大的影响。好，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从亘古就爱了我们，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但是主，因着始祖堕落的缘故，我们已经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失去了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主，我们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当中，我们不得不靠自我的努力来争试图征服这个世界。主，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苦处是我们说不出的，唯主你能够明白我们的心。主，你爱我们，当日子满足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子，他在世上用他自己的作为来向世人显明他就是那位独一真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位起初和主父神一同创造天地，一同创造你我的那位独一的真神。今天他为你和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为我们回到神永恒的国度，神那荣耀的国度开通了一条路。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更感谢圣灵将这样的奥秘能够赐给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从我们的感觉上，我们有这样一个需要神你来拯救我们。主，让我们也知道神你确确实实做了这样的工作，要把我们带回到主你自己的国度当中去。主，今天你的圣灵也在当中我们当中来催促我们，你要把这样一个好的福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你在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催促我们接受这位耶稣，认识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当中，在你丰盛的恩典当中能够有份。主，我们感谢你，就求求你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一直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呼召，不断的催促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还没有认识这位独一真神儿子的，如果现在圣灵在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说我愿意接受这位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进入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那永远的国，在那里得享神丰盛的荣耀，让神那起初造我的荣耀再次从我身上能够被得以恢复。如果圣灵这样的感动你，请你举起手来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愿意让他成为我的救主。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福音朋友，请你举手来接受这样一个福音，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你勇敢的举起手来，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没有天上地下没有比这更大的祝福分。谢谢你举手，我知道你已经觉知了，所以感谢你要再次的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 confirm。谢谢。还有没有人以前没有这样做过这样的决定？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圣经所记载的这位两千多年以来的耶稣，就是这位真神，他来到我们当中为了要拯救我们。如果你说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拯救，那么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感谢神，放下。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无比的恩典，你将你的国降临在地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享这样丰盛的生命，得享那属天的喜乐。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主也谢谢你赐下圣灵保守我们在你的国度当中永远不失脚。 我们就求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那个每一位能够接受你的，能够在你的爱当中得享主你永远的福乐。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